根据劳工部星期二发布的数据，二月份通货膨胀率同比增长 6%， 尽管符合市场预期，但在当前经济环境面临价格上涨和金融不稳定的双重威胁下，将会令到美联储官员在下一次加息决定中做出艰难选择。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劳工部星期二宣布，美国二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长 6%， 低于一月份的 6.4%， 亦是自从去年6月以 9.1% 创落40年来新高之后的连续八次下降。如果剔除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年增长率从一月的 5.6% 降至 5.5%，是2021年12月以来的新低。至于单月物价变化， CPI 经季节调整之后，核心物价月增长率从1月的 0.4% 升至 0.5%， 是唯一走升并且高于市场预期的数值。而2月份通货膨胀趋缓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能源价格由涨转跌，其中天然气价格下跌 8%，创落2006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抵消汽油价格持续回升的局面。美联储过去一年以来积极升息，致力让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因供需失衡而飙升的物价恢复稳定。从近几个月的数据显示，美联储压抑需求奏效，但劳动市场紧张带动资薪上涨，冇利于通货膨胀迅速下降。整体物价涨势和美联储 2% 的目标仍然有一段距离。由于美联储升息导致卖屋市场急动，很多民众亦放弃买屋改为租屋，以致房租居高不下。最新的数据显示，包括房租的居住费用二月上涨 0.8%， 占整体物价涨幅超过七成。但经济学家预期今年春季起房租会逐渐回稳，并反映在未来几个月的通货膨胀数据上。美国银行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加彭说，要令通货膨胀率回到 2% 的目标附近，美联储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如果美联储成功压制了最近的市场波动，并令传统银行业得到保护，那央行应该能够继续逐步加息，直到货币政策产生足够的限制作用。星期二，拜登总统前往加州蒙特雷帕克市发表演讲，并发布一项行政令，加强对枪支购买的背景调查，以确保美国执法机构充分利用去年夏天颁布的两党枪支管制法，减少枪支暴力犯罪的发生。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拜登总统前往加州杉矶县蒙特雷帕克市发表演讲，他在洛杉矶机场受到了布兰登塞的迎接。这位26岁的华裔男子在1月份蒙特雷帕克市枪击案中，成功和英勇地将枪手手里面的半自动手枪抢了过来。而这一发生在当地舞厅的枪击案，一共造成了11人死亡，9人受伤。拜登当日除了在蒙特雷帕克市会见受到今年1月大规模枪击案影响的家庭和社区，亦发表了一场演讲，并签署行政令，以加强枪支购买的背景调查。这项行政令旨在加强联邦政府对红旗法的支持，以阻止向被视为危险的人出售枪支。目前全国19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都已经通过了这类的行动。白宫表示，这项行政命令将令美国在没有额外立法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接近实施普遍的背景调查。在该命令中，拜登指示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制定和实施一项计划，防止已经被吊销或者终止执照的前联邦枪支经销商继续从事枪支交易业务。白宫说， 通过向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多关于违法的有联邦执照的枪支经销商的信息，能够让枪支行业承担责任。另外，拜登还鼓励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一份公开报告，分析枪支制造商是怎样向未成年人销售枪支，同时指示所有联邦执法机构加强对弹道数据的提交和利用。这个将有助于联邦、州和地方执政部门将发射的弹壳和发射的枪支相匹配，更容易地将多个犯罪现场联系起来，以逮捕犯案枪手。当地时间3月15号，国务卿布林肯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阿的斯阿贝巴进行访问，旨在促进埃塞俄比亚北部高原地区提格雷州的转型正义和停止敌对行动的和平协议。据福克斯新闻指出，国务院增加和非洲地区的接触，亦是抗衡中共在该地区持续进行的影响力活动。下面请听报道。3月14号，国务卿布林肯启程前往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并于15号在首都阿的斯阿贝巴进行访问，3月16号将访问尼日尔。这个亦是有史以来首位访问尼日尔的美国国务卿。福克斯新闻说，国务院增加和非洲地区的接触，亦是在度抗衡中共在该地区持续进行的影响。国务院表示，在和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和提格雷官员的讨论中，布林肯将重点关注提格雷地区执行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以促进和平，并推进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的转型正义。在该国总理阿比2019年凭藉与长期竞争的对手厄立特里亚实现和平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年之后，提格雷地区开始爆发冲突。在这场长达两年的冲突中，有将近50万平民丧生，亦导致美国暂停与埃塞俄比亚的一些优惠贸易协定。尽管埃塞俄比亚急于恢复和美国的相关协定，但国务院强调，两国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将取决于阿的斯阿贝巴能够采取哪种行动，尤其是在震惊全世界的提格雷冲突之后。在这场冲突过程中，不单止切断了有着500万人口的提格雷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人道主义援助亦经常受阻，基本服务中断，而卫生工作者则恳求获得最基本的医疗用品。去年11月，各方在南非签署了和平协议之后，基本结束了这场冲突。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莫里菲表示，我们希望做的是重新打造我们和埃塞俄比亚的接触，我们能够建立与他们的规模和影响力相称的伙伴关系，而要让当地的关系正向的向前发展，我们必须继续对埃塞俄比亚采取行动，帮助打破令该国倒退几十年的种族和政治的暴力循环。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穆迪近期将其对美国银行系统的评级从稳定降为负面，主要是因为矽谷银行倒闭引发的担忧持续蔓延。有报道指出，矽谷银行是史上首次因为网上挤兑由社交媒体推动而倒闭。下面请听报道。在矽谷银行和标志银行倒闭之后，美国中小型银行亦受到波动，国际信评机构穆迪已经将第一共和银行等6家美资银行的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穆迪还警告说，预计美国经济将在今年迟些的时候陷入衰退，银行业压力将更加沉重。短短一个星期内，从肖尔基、矽谷银行到 Signature 银行连续出事，让美联储现已改变监管中型银行的规定，未来可能被纳入目前仅限华尔街大型银行的限制范围。上个星期， 直沽银行成为了存款挤兑的牺牲品。据 CBS 报道，如果没有 Twitter 推波助澜，直沽银行可能不会那么快倒闭。直沽银行的文件显示，上个星期在一日之内，储户从直沽银行提取了420亿美元，令银行库存资金变成赤字，亏空了10亿。惊人的提款速度是通过数字银行达成的，有部分原因可能是恐慌情绪在社交媒体上蔓延，据讲还有私人聊天群的作用。追踪技术行业分析师本汤普森3月13号在贴文里面写到，直沽银行之所以倒闭得咁快，有两个原因。一是客户可以轻松咁提款。二，直沽银行负面消息的传播速度，大量提款摧毁了该行的财务状况。一些投资者和央行人士担心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经济衰退，甚至只是市场恐慌，都可能导致更多银行或者其他机构陷入困境，并在经济中造成恶性循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直沽银行倒闭事件。消息人士还说，有关调查还在审查直沽银行金融集团高管在该银行倒闭几日之前的股票出售行为。美国国防部14号表示，一架俄罗斯战斗机在黑海上空撞击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的推进器，迫使美军令该无人机坠落。这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一年多以来，美国和俄罗斯军队之间的首次直接军事对抗之一。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话，俄罗斯明显是在这里挑衅，国际社会应该予以谴责。下面请听报道。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詹姆斯·汉克在一份声明里面指出，俄军两架 SU-27 战机14号清晨在执行拦截 MQ-9 无人侦察机的时候，其中一架战机多次故意飞到无人机前面倾倒燃料，试图令到它损坏，无办法辨识方向，在无人机前面做出不安全的行动，最后在上午7:03与无人机相撞，由于无人机螺旋桨损坏，坠毁于黑海。在无人机坠毁事件发生之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洛夫被传唤到美国国务院。安东洛夫表示，俄罗斯不希望与美国发生对抗。宋国成说，无论是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经常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国际空域，我特别强调是在一个自由航行的国际空域，来进行这种危险的逼近，以至于造成这一次的一种擦撞的事件。所以就证明中俄两国对于国际空域的自由航行权基本上就是根本就是不在意的，根本就不予以尊重的。宋国成认为，俄罗斯很明显是在这里挑衅，才造成美国无人飞机坠毁的事件。这种在空中打劫放火的行为，未来很可能擦枪走火，导致严重冲突，甚至因而爆发战争。因此他呼吁国际社会应给予俄罗斯严厉的谴责。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指出，目前美国已经在试图收回无人机，并提到俄军时常在黑海拦截美军飞机，但这次事件凸显俄军行动不安全并且不专业。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说，俄罗斯在这个时间点上做出这样的一个拦截或者是阻挠的行径，可能和外界传习近平即将访问俄罗斯有关，亦就是在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事俄军节节败退的困境下，俄罗斯可能想借此制造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态势。吴建中对本台话，这一次被撞落的 MQ-9 算是美国最先进的无人机。俄罗斯在过去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事里面，在无人机战场上面没办法讨到便宜， 在不理是伊朗亦或是中国制造的无人机技术上面没办法获得提升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想要藉由这样的一个 MQ9 无人机的取得来进行还原工程，来提升本身的科技能力？这个企图心和行为，我想是接下来可以去解读的一个部分。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14号说，美国在近期一段时间以来持续在黑海国际空域执行情报、监视及侦察任务。在 MQ9 被撞击之前，俄国军机在 MQ9 周边飞行大约30至40分钟。赖德不愿意透露 MQ9 无人机是否携带武器，只是说美国国防部目前正在解密 MQ9 执行任务的时候所获得的情报。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